做了一年的《红楼梦》人物评评，看到热闹非凡的评论区、弹幕区，我感觉自己想说的话呀，没有变少，反而更多了。今天我们来聊聊林黛玉啊。很多朋友在谈论林黛玉的时候啊，他好像已经忘记了林黛玉是一个角色的名字，他没有把林妹妹当成一个名词去讨论，而是一说林妹妹好像就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一种矫揉造作，形容一种不谙世事、不懂人情世故、江湖啊，有点伤春悲秋，有点小事儿就是闹小脾气、耍小性。当然我之前呢用很多期节目，包括第一期节目就说了林黛玉并不是一个作的人，当然今天我还想再说说她这个不作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来自于我们的林妹妹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女孩子，尤其是在《红楼梦》的前面几回当中，贾宝玉跟林黛玉比起来，她才是真正的小男孩。林黛玉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对于红尘百态的观看，是要远超过贾宝玉的，基本上是和薛宝钗这样的人物齐平的。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先说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很多人有一个固定的认知，他觉得好像在一个有关于爱情啊，还不光是主题爱情啊，在一个有关于爱情的文艺作品当中，这个女性呢，好像往往她要扮演一种被保护的角色。在二三流的很多作品当中啊，不管是影视啊还是小说啊，好像已经有一种要讨好女性观众的想法，或者说吧，他们觉得他们讨好了，是吧？也经常会塑造一些雷厉风行的女性角色，伶牙俐齿的偶像女主人公，或者说能力很强的女主角。但是我还很少看到，不是没有啊，是很少，在一个文艺作品当中，在一个爱情关系里头，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这个女性对于社会的理解，我们经常说她这个老道的程度是远超于男性啊。就经常我们说这个男性可以很弱，但是经常好像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他总是高于女性一筹。比如说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郭靖、黄蓉，你看黄蓉很厉害啊，很聪明啊，也伶牙俐齿啊，学武功也比郭靖快啊。但是你看郭靖从小见过的世面肯定比桃花岛要大，对吧？大漠大于桃花岛嘛，这个人物设置你妹妹说的吧。而且郭靖从小的那个波折经历，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上到成吉思汗、折别，下到江南七怪，就这件事情好像黄蓉没有办法跟他比。而且经常感觉是黄蓉这个聪明那个聪明，但是郭靖呢大智若愚，他懂一些非常简单的但是感觉沧桑如爹的一种道理，比如说做人要讲信用啊，这些话一定是要有郭靖说的。简单的说呢，就是有一个底线，男性什么都可以输，但对于看世界、对于世界的理解来讲，这个男性不能输。第二呢，就是在《红楼梦》当中，可能是由于林黛玉的一些名场面太过于深入人心了，比如说葬花啊、写诗啊，她只会耍耍小性，在闺房当中做一些小儿女之态。我说几个情节吧。首先，大家不要忘记，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林黛玉已经往返扬州和京城两次了。扬州和京城的距离，它不是一个空间距离，它是一个时间距离。在古代，这是要走数月路程的，不管是走水路还是走陆路，这就是看世界。你不要小看这个看世界，家里有孩子的就知道，很多出去旅过游的小孩和没有出去旅过游的小孩，他都不一样。你别管他出去旅游他懂不懂那些名胜古迹，很多人就觉得可能小孩很小，他出去也不懂，是吧？他也不明白什么，长大点再去吧，那个真不一样。何况林黛玉出门的时候他已经不小了，他已经足够大到被贾雨村教育了。从扬州到京城漫漫路程数月之间，看沿河百态，民生疾苦，贩夫走卒，士农工商，这些东西都是贾宝玉不管在京城见多少个北京王他都达不到的。第二，林黛玉除了父母之外呢，在她重要的成长时期跟她长时间待在一起的，对她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男性，并不是贾宝玉啊，一个是贾雨村，我们都知道是她的启蒙老师。经常有朋友问我说，贾雨村呢那么钻营，感觉好像是一个反派，一个坏人，对吧？那他教出来的学生林黛玉怎么就还挺好的呢？这个可能要涉及到我对于贾雨村的理解，今天我先说一点点啊。《红楼梦》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极其复杂的，贾雨村肯定也是复杂的人物。 贾雨村身上也是有正邪两气的。贾雨村绝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他对于历史的理解，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理解，是高于世俗人好多档次的。这是那个天天在家里面读书的贾政比不了的。虽然说贾政你的出身比贾雨村要高，但有些东西啊，它是灵性，是天赋。贾政呢，可能像贾宝玉小时候那样，也能写点诗，但是不多。就贾宝玉写诗也就那水平，忽高忽低的啊。为啥他没有那个人生阅历的写不出来？贾雨村呢，他当然有他钻营的那一面，但是大家想一下，他没有必要在一个小女学生林黛玉那儿展现他钻营的那一面，是吧？但是我做过老师，我知道，你即便是教一个很启蒙的东西，但不知不觉的肯定会带上自己的一些自己对于文章对于历史的理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贾雨村在给冷子兴的讲了那一堆历史人物点评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对林黛玉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林黛玉经常也喜欢做人物评评，对吗？他经常说他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这个，这件事情很少有人说，这个不是随便写的，制罚赃癖啊，点评人物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它代表着一种名士风度。这个文化母体的源流是直接来自于东汉和魏晋时期的。理解历史人物，把历史人物当人看，我觉得这是贾雨村给林黛玉上的重要一课。不要去拘泥于那些符号，在书中呢表达为正邪两气，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有复杂性。你别管这个人在历史上大众的主流意识下的评价是什么，你要有你的看法。就光凭这一点，贾宝玉就差林黛玉太远了。第二个人物是谁呢？大家可能忘了啊，就是陪伴林妹妹好几回路途的贾琏。贾琏这个人呢，他有一万个不好，但是不管如何，他对于林妹妹肯定还是照顾。这个事情我过度解读一下，我想一想啊，贾敏也是贾琏的姑姑啊，而且贾敏啊，可能跟贾琏相处的时间会更长，因为贾琏毕竟年长一些，他可能见到他这个姑姑的时间要更长一些。贾琏啊，他生下来以后应该是见过他这个姑姑的。贾宝玉啊，应该没怎么太见过他这个姑姑，因为他这个姑姑应该就已经嫁出去了。那所以在整个荣国府当中，玉字辈最大的现在就是贾琏了。当然有些红学家考证呢，可能贾琏在很小的时候他姑姑就嫁出去了，但不论怎么说，就是现在见过姑姑的可能就只有贾琏了啊。当然这是一个猜测啊，就是有可能小时候他这姑姑还抱过他，对吧？这个见过自己的姑姑和没有见过他自己的姑姑啊，他是不一样的。在贾宝玉的记忆当中啊，他应该是不记得这个姑姑的。所以我即便非常不喜欢贾琏，对吧，我之前说过，但是对他亲姑姑的这个女儿，他的亲表妹来说，贾琏肯定还是照顾有加的。书上虽没有写，我们也能感觉得到，就是贾琏把林黛玉带回来的时候，林黛玉状态非常好，整个人都超逸了。按照贾宝玉的说法，当然了，贾琏是代表贾府去的，他的任务有很多，把林妹妹带回来只是他的任务之一，当然他可能还带回来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啊，咱们今天不展开。但总的来说，这位真正出去为贾府办事善机变的男性，而且还非常友善的这个表哥，也是带给林黛玉很多的眼界的。就是有字书无字书，林黛玉都是见过的。当然了，你说这个曹雪芹啊，他不女权啊，他为什么老让这个男性教育林黛玉呢？为什么不安排一个女性呢？你这个有点抬杠了啊。这曹雪芹他毕竟是一个十八世纪的人，是吧？你这过分了，对吧？啊，当然也有贾敏，是吧？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去苛责古人，这个就有点为了抬杠而抬杠。但总的说来，我们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呢，我们对一些特殊情节的理解就有趣很多了。比如说在第22回，因为看戏的事情呢，湘云跟黛玉不是恼了吗？当然我们分析过啊，林黛玉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恼湘云，是在跟贾宝玉生气呢。但是贾宝玉这个时候呢，他完全不懂这个事儿嘛。书上说呢，他怕这两个人有嫌隙，想在当中调和，不想并未调和成功。那当然成功不了了，你有什么立场调和呀？就是生你的气，你调和个什么？但是他总觉得自己很冤枉，反而呢里外不是人。
快把衣服都收拾好。
忙什么呀，等走的时候再收拾吗？
明儿一早就走去。你那些恶事、散话、歪话，说给那些会耍小性、爱恼人、会挟着你人去听吧，小心我啐你！哼！
你倒是好心，可是那一位偏不领你的情，也恼了。你就说我小性，动不动就恼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
要没有你的话，人家俩不会吵成这个样子，对吧？但是请注意啊，遇到调停挫折的贾宝玉，他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是要寻求一种精神内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贾宝玉还没有一个完整稳定的人格，他像一个害怕吵架的小孩子。当发现人际关系不平衡时，他首先的第一反应是想要赶紧让他变回和谐状态。他觉得反正不是我的错，这个混乱状态是你们带来的，我呢要解决你们的混乱。
别人知道了都不说，就你不妨都说出来。你知道林妹妹的脾气，我是怕你得罪了她。凡事总得有个缘故，说出来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又恼了，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并没有逼你，也没有笑，你为什么恼我？
当他发现他这个调和无果的时候呢，他不接受这个混乱的存在，他怎么办呢？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话，如果是一个具有完整心性，对于人情世故理解到一定程度的成年人来讲的话，他会进行逻辑的思考，原因的剖析，对吧？但是他不这么想，他要干嘛？他要内化自己，就是自己催眠自己啊。怎么办呢？他就想到了禅宗，找庄子，找禅宗。这个特别像书斋里看书的那种传统知识分子，他总觉得只要温良恭俭让就可以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呢？退而求诸于山林，是吧？他就写了一个偈子。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宝玉在这个时候还是展现了他人性当中不稳定的一点。这个我不认为是什么情绪不稳定，其实就是思想还不够稳定。很多人总是把一些发脾气啊什么归罪于情绪，其实不然，都是思想深度不够的原因。比如说袭人呢就劝他，
今儿看了戏，明儿宝姑娘一定要还席的。
她还不还与我什么相干？
哎，姐妹们高高兴兴的，你又怎么了？
他们高高兴兴与我无干，
大家彼此随随和和的岂不好？嗯，
什么大家彼此，你们是大家彼此，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这个地方我觉得第一有一个踢猫效应在这儿啊，他惹不起别人嘛，逮着袭人欺负。第二呢，他也不是完全对袭人发脾气，他是在怨谁啊？怨薛宝钗。他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佟湘玉连锁，是吧？如果没有薛宝钗过生日，就不会有看戏，如果不看戏就不会有一个长得像黛玉的小戏子来唱戏，如果说没有一个长得像黛玉的小戏子来唱戏，就不会有人说他长得像黛玉，如果没有人说长得像，那么史湘云和黛玉就不会吵架，如果他们不会吵架我就不会劝，如果不去劝他们也不会去赖我怎么怎么样。他就把一切的这个责任推到人家薛宝钗身上，说薛宝钗还不还戏跟我没什么关系，如何如何，就情绪就崩溃啊。书上讲他就不禁大哭起来，不是一般的抽泣，是大哭起来啊，哭着哭着写了一个偈子，你正我正心正意正，事无有正思可云正，无可云正势力足尽，还填了一个寄生草，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衣，四行无爱平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轻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这件事情上呢，薛宝钗和林黛玉的表达不太一样。薛宝钗的表达是，哎呀，这个人悟了，这都怪我当时跟他说这个芒鞋破钵随缘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是吧？这个很怕移了性情，就是薛宝钗给出了一个疏导办法，就是要把性情给移回来，不要再去想那些庄周啊慧能啊。林黛玉是什么反应呢？林黛玉看他就像看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不劝你，我只是告诉你，你离真正的了悟还差得太远太远。林黛玉的方法是当头棒喝，这也是一个禅宗的公案啊，棒喝怒吼，对吧？怎么个棒喝呢？我直接也写一首偈子，无可云证势力足尽，就是你这个水平还参禅呢，问问你吧，至贵者宝，至坚者玉，而有何贵而有何坚？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用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办法来问你这个问题，十分的简单，但是你就答不出。禅宗顿悟派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不跟你玩什么高深的逻辑，什么讲什么经书，就直接一个最简单的东西给你一个当头棒喝。而能达到这种顿悟水平的，那都是经历过非常艰难的修行，而且必须还得有天赋。薛宝钗呢，薛宝钗是给他一个见悟的办法， 就是跟他讲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怎么回事。因为相比较拥有丰富社会阅历的薛宝钗跟林黛玉，贾宝玉太小了，太稚嫩了，林黛玉这个方法啊，给他的冲击太大，他回不过神来。所以呢，薛宝钗得给他解释一下，解释完以后贾宝玉明白了。贾宝玉这个人啊，虽然说很幼稚，但他也有一个优点，就是他这个人啊很真诚，不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不行。他自己想了一下，就是原来他们知道的比我要多得多得多，人家都是了悟人，我还劝人家呢。所以赶紧说，哎，我不缠缠，只不过是开个玩笑吧。说着四人仍复如旧。湘云呢，可能见过的世面啊不如黛玉，不如宝钗，但是有一点呢，宝玉还是没法比的，就是湘云是 Luna 嘛，她能看得见夜琪嘛，宝玉是看不见的。宝玉这个时候还没有经过生死呢。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都经历过至亲离世。还有一个情节啊，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第51回。大家总记得电视剧也拍了，就是薛宝钗呢劝林黛玉不要看那些书，不要说那些话。但是还有一个跟她相对应的情节大家容易忽略，当然也是因为电视剧没拍啊，就是薛宝琴呢，她不是做了很多怀古诗吗？在第51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胡庸医乱用虎狼药。在十首怀古诗当中，薛宝琴呢，她的最后两首，一个叫浦东寺怀古，一个叫梅花观怀古。浦东寺怀古呢，说的是西厢记的故事，而梅花观呢，说的是牡丹亭的故事。说完这个故事之后，众人看了都说好，哎，唯有薛宝钗说，你前八首好，后两首啊我们不懂。我们不懂，你要不就再做个别的吧。我相信这个时候宝钗也是好意，宝钗这个时候对于薛小妹和林小妹其实都是一视同仁的啊。我虽然说偏爱林黛玉我承认，但是呢咱有啥说啥，也不要把人家想那么坏。薛宝钗那个时候她对于林黛玉呢也是关心，这个时候呢薛宝钗她其实也是好意，大家闺秀嘛，不要说这些浦东寺啊梅花观呢。但是这个时候黛玉忙拦道，请注意啊，这个时候黛玉已经被薛宝钗教育过一回了啊。但是这个时候的黛玉忙拦道，说宝姐姐你也不要浇筑古色了。浇筑古色是个典故啊，说蔺相如劝赵王不要用赵括，说这个赵括呀只伤用兵，就像是把这个能调音的柱啊用胶水粘住了，等于说你不懂得变通，太拘泥了嘛。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是谁矫揉造作啊，是薛宝钗矫揉造作了。林黛玉接下来说，是这两首诗虽然与史鉴上无考，是我们作为大家闺秀不该说那些淫词艳曲，对吧？但是如果说假装自己连知道都不知道，听说过都没有听说过，这就有点太过分了。你比如说我这个非常正直啊，我从来就不看情色的电影，但是你说你不看情色电影你就不知道金瓶梅，你就不知道金瓶梅讲的是个什么故事？你可以说你没看过，但是你肯定知道金瓶梅是什么意思，但是你要连这个名儿都不能提的话，这有点太过分了。三岁孩子都知道，何况咱们？探春马上说，这话正是。滴水不漏的薛宝钗，当众人都在称好称妙的时候，独你站出来独一份儿，说你听不懂后头两个，你让别人怎么办？就算探春、黛玉这样未出阁的小姐不多想，这还有李纨呢。李纨是个寡妇失业的，她是个寡妇啊，那你是在说大嫂子品行不端吗？你这个很尴尬呀。所以李纨都说了，老小男女俗口语头人人皆说人人皆知的，并不是说非得把西厢牡丹全看完了才能写这样的东西，并不是你读过足本的全部的金瓶梅你才能听得懂别人拿金瓶梅开玩笑，所以这些东西只管留着无妨。宝钗听说方才罢了。我觉得这一回的情节和之前宝钗劝黛玉的那个情节应该对照着看。《红楼梦》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什么呀，他在写任何一个人物的时候呢，他都用其他的人物来相衬托写，同时呢他在写任何一个情节的时候也有至少有一个跟他相对应的情节方便大家理解。这些人物这些情节不是完全的相反，而是以不同的面貌展现出非常相近的状态。所以其实林黛玉跟薛宝钗在某些程度上是非常相像的，只不过他们展现出的形式不同，主观的选择不一样。彼时宝钗劝黛玉和此时黛玉劝宝钗，我觉得都是好意，也都是真诚的，而这些话都是见过世面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宝玉就插不上话，就只能看着。
这么 愚钝，还参禅呢。
《红楼梦》中的很多女性啊，不光是薛宝钗、林黛玉这样的绝对主要人物，甚至很多配角也是这样。贾宝玉这样的贵族公子，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种非常舒适的单纯。贾宝玉是个非常幸运的人，他在走过一个又一个复杂的女儿身边，自己方有一些觉识，他能不能理解黛玉说的那一句无力足尽，还需要时间。而黛玉作为一个能够看到夜绮的人，还能保持一颗敏感的不麻木的心，才更加的难能可贵，这个角色的魅力才更让人欲罢不能。好，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